那如果这是一个保罗的见证，而且是一个很完整的见证，那和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见证呢，以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见证，或者你在聚会上听见的见证，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见证，很多时候都是说神给我什么恩典了，什么问题怎么
讲？对，他不是在讲神给他什么好处啊、福分，不是讲这个。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
还有呢？
另外。对，他见证的很清晰的，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我现在没有违背这个异象，因为这个异象，所以现在我成了这个样子啊，这个被捆绑了什么的，然后他就特别明显的把这个说出来，就是神要他干什么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了。我们见证的时候比较少这样说吧，或者有时候也说不太清，就觉得啊，神可能感动我，让我做什么什么服事，最多也就说到这儿。
或者说他对于他自己的经历讲得很清楚，而且当他在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没有用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用的词。我感觉啊，我觉得啊，我想他不太这样子用的。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听别人见证呢，就是他那个见证呢，好像就是别人不知道他和谁的经历，而保罗他所做的这个决定，这个见证呢，就连当场的人，甚至很多的人都知道。啊，做的这个事情，那不是一个比较个人性的。
讲出来的时候，他能够很清楚，然后很直接的把焦点转到福音上去。也就是说，他这个见证里面呢，有一个完全的福音的信息，甚至你怎么信主，他都告诉你。这个是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不是在讲一个个人的故事，那讲个人的故事，我必须对你这个人有兴趣，我才去听。把他个人的经历扩充到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层面，是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跟自己有关系，有点受到威胁了。那原因就是包括他中间讲那句话是什么？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而且我现在所讲的这些呢，是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而我们12个支派的人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到的，很知道怎么去聚焦，对吧？那当然和我们现在的见证最大的不一样啊，我觉得就是它短，它短到不能再短。其实最常遇见的问题啊，弟兄啊，姐妹啊，你做个见证好吧？你给我多少时间？5分钟啊，这5分钟我讲不完。那你要多少时间呢？啊，15分钟，15分钟，你要是不严严的警告他，他给你讲到45分钟，他要从他小时候开始讲，从他上学的时候怎么想开始讲。保罗不是没讲，可是他对于这些东西啊，他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去。他只要能够让人家明白他大概是在怎么样一个状况底下，对吧？然后当他这个见证讲出来的时候呢，不是他生命里面的一小部分，这个见证是他的全部，他这个人。被这个经历，被这个福音所改变。所以前面他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再提那句话：行完了我的路程啊，从耶稣所领受的指示是什么呢？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福音是可以在保罗这个人身上演变一遍的，演算一遍的东西。他整个的生命的历程讲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你看见一个人的改变。你看见一个反对的神的人被折服成一个神的使徒，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可能是个官二代，至少是个富二代的孩子，现在成为阶下囚，可是完全没办法改变他。然后他讲完了，他这个罗马巡抚还会知道说这个人学问很大，就是甚至到了癫狂的地步。他这个人和福音就分不开了，这是他所做的见证。那你说我们当然不能跟保罗比啊，可是呢，我想让弟兄姐妹啊，尤其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呢，大家练习练习，好不好？你有没有可能从保罗这篇见证福音信息里边，找到一个模式，找到一个公式，你能够把你自己的一生也套进去？让你做的见证呢，虽然不能像他做的这么惊天动地的，可是至少简单扼要，里面有完整的福音信息，你能够让人很清楚的知道神在你这个人身上动了不得了的功，是没有办法用别的原因来解决的，而且 他在里面他能够提醒周围所有的听众啊，就刚才像谁讲的，虽然是对着一个人讲，可是让别人都觉得很有关系。我们也来试试这回事，因为以后尤其我们在网上假如主许可我们这样做的话，你每次总是要做点见证吧，总是有点见证，这个见证怎么做？没有50分钟给你讲吧，对不对？那我们就来找找好吧，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公式，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福音在哪里，它的经历在哪里，它怎么讲这个经历。哎，先能够给我们起个头。
对，我想从保罗的这个见证里面哈，
是
或者有几个点。第一个，你从这个地方看得到哈，保罗当然还有别的地方，比如他在雅典的讲道，保罗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比如说是一个理性的脑袋很强的哈，科学的脑袋很强的人，那你可能要一个讲法。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理性没那么强啊，可能是感性比较强的，或者说也文化水平也不像你认为那么高的，那对一般的人你应该怎么传哈？我说这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分对象啊。这个地方这个很明显的保罗是对这个亚基帕说的。
还有犹太人，
对呀，跟犹太人说的时候，他一定要涉及犹太人的历史。
对对。
第二件事情大概一定不能忘的，不管怎么讲，一定是围绕着要把到底什么是福音这个东西要讲清楚。
啊，就是的，就是
的。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比如说刚才有弟兄也都分享过，我们大部分见证就讲哦，信了神以后神给我什么好处？
对。
这样的结果，这个 lead to 很多人信了以后是为了得好处的。庙里去报大夫，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福音，保罗是讲的够清楚。这个福音就是两件事情嘛，照着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是吧？又照着圣经所说，三天以后他复活了。其实这个地方他在18节讲到这个罪的问题，这3节什么地方又在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这两个 point 一定要讲。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知道他有罪，他就不需要耶稣了啊！所以这个罪的问题一定要讲。这个第一关过不了，这个福音就没讲清楚。那第二个，当然我觉得基督教现在在我们传福音中讲的很少的教会复活，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罪的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福音的弱门，复活这个事情一定要讲清楚，是信的人之所以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能够越来越生活能够走上正路，那是一定要有一个复活的盼望的，对吧？我们都对还怕死，对未来都没有盼望的，那你对未来没有盼望，你眼睛一定是看地上。所以我就说保罗，你去看他这个讲道里面这两件事情讲得很清楚。那么当然个人见证的话，你再加上一个自己，最好这中间是什么神迹奇事帮助你转变的，这个东西当然要有，否则就不是个人见证了啊，又变成讲道理了。那保罗这个也是有的啊，他自己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儿，现在变成这样了啊。这三点如果要有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福音见证啊，我就停在这里。
深有同感呐、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讲雅典人的时候，就是说你需要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开头的时候，他开头的时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我跟你拉上关系了，我总是要让你明白说怎么看我啊，我不愿意你用一些错误的眼光看我，比如说我是个职业传道人。那要这样子，我当然需要对你有所了解。有了了解呢，那就看你怎么选择了。有的时候你选择越是用理性的，我越不用理性跟他讲，对不对？这也是可能的。但你自己一定要知道说干什么。你如果说这个啊，在座的人，我觉得他比我年长，从前开始传道的，尤其是，那我一定还要稍微抱歉几句啦，对不对？那大家的人生经历啊，还有从前的人，他们经过很多的文革的苦啊，他对人生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我绝对不能上去就讲什么人生很空虚。你知道哦，对不对？可是以前刚刚开门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传道人都犯这个错误，他以为从国内来这些受过苦的、经过文革的、好不容易出来的人，他需要你跟他讲人生的空虚。这是不行的，而且他一听你这样教训他就不想听了。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个低姿态，保罗的第一件事情是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姿态，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今天上来呢，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哎，他知道这是一个有根底的人，他对于这个有根底的人、啊、他就有办法去传了。然后他还特别加一句啊，求你耐心听我。这个和前面那个 那个辨识的那些谄媚话就完全两回事。这个不是为了讲好听话给你听，这个是为了拉近我们两人的关系，让你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耳朵来听我，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了。对，这是第一阶段啊，这是第一阶段。我们如果在网上开始做聚会也是一样，你上来的时候啊，因为别人不认识你啊。啊，我们同工都很熟了，可是新上来的他不认识你啊，你不能让他一开始讲话他就排斥你，这个是很吃亏的。就是中国教会界的名人啊，这个老唐是不是那学问很大，可是他一开口讲话就能够气走一批人，人家就不喜欢听，就不要听你了，包括我自己。你要人家耐心听你，前面这两句话一定要讲，你要摆一个正确的姿态，我和他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常想一想啊，你怎么介绍你自己？我很不喜欢别人介绍我，但是他介绍或者不介绍，我总得自己再介绍一次。那我自己这个介绍呢，就是为了等一下怎么向他们传福音，怎么样让他们接受我来做的沟通，所以是很重要的啊。保罗这时候他不需要考虑什么事情呢？他不需要考虑他穿什么衣服。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做见证，我们讲到需不需要考虑穿什么衣服？绝对需要。尤其你在福音性的见证聚会里面，你要是上去做见证，来的人都是你不认识的人，这年头你最好不要穿的这个，对不对？西装领带笔挺鞋子倍儿亮上去讲，你还是稍微随和一点，对不对？那天保罗这整个的角色很对的，他是一个囚犯，他是个犹太人，这个人家都晓得了，因此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和这个亚基帕王的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呢，他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也就定了他讲到的风格，他是对着这个王讲，他不是对其他人讲，虽然其他人都可以听，因为你一旦对准了他以后你就好办了。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良友台的时候，以前有个赵约翰牧师，他年纪很大，现在大概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哎，他做广播很有经验，他做广播的时候他前面摆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中国的乡下老太太，他是对着他讲，这个很厉害哦。但是那时候国内家庭教会的水平可能是小学三年级小学二年级，那虽然如此，也有传道人亲口跟我讲，属灵的事情跟这个教育程度是两回事情啊。所以做广播啊，尤其我们在网上讲话也是一样，你第一重要就是说你讲啊，虽然好像是在对空气讲，你连现场的人都看不见，可是听的人，你最好最好能够让他觉得你就是对着他讲的，那个你就有功夫啦啊。这个需要大家的慢慢的去琢磨。这个讲完了以后，这是第一段，跟人家拉关系，你要表明你自己，你要把自己摆在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并且要对你所讲话的对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就第二段呢，就是四节五节讲到他自己，讲到他自己如果和我们现在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他选择所讲的这一部分当然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他这个人一定也不是没有别的部分。就我们现在做见证比一比，他讲了什么他没讲什么。你现在听人家讲见证最不耐烦的就是哪一部分呢？就是他的裹脚布，他小时候怎么样啊，长大的时候怎么样啊，中学怎么样啊，大学怎么样啊，或者他到底在想什么啊。其实保罗没怎么讲，他所讲的是什么，他所讲的东西，如果你换成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换成啊我们的话来讲，你是怎么讲？这只有两节啊。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这就是他的过去了，讲完了。
他说是他是哪乡哪土的人，然后呢现在读了什么书，或者说如果套我们的话，可能就说读了大学，然后找了工作，然后入了党，对吧？对吧？就跟他们经历大致相同的，就是最普遍的经历，最普遍的那一部分。
对了，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他们都知道，他们如果肯做见证就晓得。他在讲的事情不像我们做见证还要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很简单，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我们出来，你在美国的留学生做见证，你套这个公式的话，就是说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这苦读听见了什么样的大学， 我相信科学，相信自己，深信进化论，以为信耶稣完全是个宗教迷信，是个救魂稻草，就差不多了。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典型，而你也是典型，其实你不需要再去多说什么，多说什么人家也闲着烦，听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但除非你有比较特别的事情，像我们在奥斯汀有个同工，非常非常好，非常热心服侍的一个仆人啊，他还在做那个 UT 的团契。他是念什么的呢？他是念地质的，地理的，就是跟进化论有关系的。那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就很值得讲了、因为他说大学的时候特别请人画了一幅达尔文的像挂在他的床头啊，他特别崇敬达尔文这个人，他找到那个怎么样从你最低等的生物变成最高等的生物，这个叫做进化。那他的一生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怎么样从无生物变成有生物？怎么从石头啊变成动物？那这就比较特别了，对不对？那这个事情也可以几句话就讲完了，因为你只要听他讲过，你看见这个人现在是一个完全反进化论的人，他完全相信六日创造，而且他每年就是带年轻的孩子去看这个 Creation Museum， 带他们去跟他们解释这些大峡谷怎么形成的。我说你去看什么？他说去看地表地表现象，因为你在美国开车很容易看见嘛，这个岩层怎么样排，为什么是倾斜的，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它完全可以跟当初的大洪水连在一起，他就是在搞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当初还有一个小小的 team， 有两三个人呢，专门在我们各处的福音团系呢，专门在讲进化论，他就是主将之一啊。那他讲起来是相当的 convincing 啊。那像这种事情就可以讲讲，可是其他的你不用再讲，人家看你几岁就大概知道经过什么时代啊。像现在来讲80后90后，或者你是一个躺平的或者怎么样，你就是照他这样，他只是用很简单的话几句话就讲了，让人家知道说你原来是什么样，他就自己就会对比你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个原来什么样呢，大家要能够尽量的能够简洁啊。你如果有什么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拿出来讲讲，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你讲话要是不利索的话，你的见证会让人家听得很不耐烦啊，这个效果是相当不好的。还没什么补充，弟兄姐妹，严谨的教门就是最好的学校，是不是？三好学生啊，也入了党的，是不是？做了党员，就是像这一类的东西。讲到这里啊，现在到了第三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就是攻击性的了。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然后突然他转向所有的人，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他不是说王，这对王就有点太不礼貌了，对不对？但所有的听众，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好厉害啊！一个台阶马上把整个的局面转守为攻，而且他一攻就给你攻到要害。他这个话讲出来没有人敢答的，大家在那听啊，而且这个时候所有的听众没有一个听累，对不对？他没想到你突然有这样一个很急的180度的转弯，这个矛头就来了，你们为什么以为不可信？既然是我们的指望，那这就开始讲到啊，刚才有跟你讲了这个福音一定要讲清楚。以前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你在个人谈到也是很好用，它可以省你很多事儿，你就可以少讲好多话。你就问他们，信耶稣到底信什么？你讲给我听听，可以吗？你不要很威胁性，好像要考他一样，你就是态度平和一点。你多少去过教堂？那你觉得信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话讲给我听？十之八九他答不出来。他可以去过很多次教，他可以听了很多的布道会，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不是说我们传道的人讲福音讲了多少次，讲了多长啊，你自己觉得讲了多好，而是那个听的人他到底听清楚了呗？可是你要人家听清楚是有条件的，是有技巧的，他这里所讲的东西很清楚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对象是什么，这一群的人都相信神的应许，都指望神的应许，而神应许的终结，他居然所讲的不是基督，他讲的是什么？ 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以为不可信呢？其实这次来告他的都不是撒都该人，都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是信神叫人能从死里复活的，可是他们不信什么？他们不信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这么一讲，那个焦点就很清楚了啊！你们又信神，又不信神所做的事，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想了，我以前传福音常常用这个问题给大家选，你们可能有很多人听过我问，你是信什么呢？三个给你选一个好不好？信神，信活神，还是信神所做的事？大家一开始是选神啊，有的人开始选活神，想想想想到最后啊，你再跟他讲明白啊，他就听明白了你的福音。我们在传的其实是什么？神所做的事。我不是叫你信神啊，你现在好多好多的见证刊物文章，人们拼命跟人家讲说信神是怎么样一件有道理的事情，因为神的事情在人的心里只是很多人把它否定而已。你否定也是一种肯定啊，这个我们都晓得，对不对？你可以再否定，可是你去不掉。我讲神你就知道神什么意思。主要我们在传的是神所做的事情，在这里神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神叫耶稣复活了，这个事情在你的眼前发生了啊！对不起，我不再跟大家讲道啊，但是我觉得尽量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很重要的啊。你看约翰福音里面那个腓力这个小子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他不是那个城的，他从别的地方来的，像留学生一样。他们那时候也没圣经啊，也没人讲那么清楚的道德给他听啊。可是他对圣经做的归纳好厉害，摩西的书、先知所记那一位，就是讲到弥赛亚。他对弥赛亚所对那个基督所下的定义是这么明确，他知道整个的圣经有个重点，就是讲到将要来的那一位啊，讲到神对摩西讲到将来在你的弟兄中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对吧？也是马拉基书讲到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要忽然来到他的殿中。哎，这个能够讲清楚已经不简单了，他呢一个毛小子他就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清楚他还加了一句，那一句是真真正正惊天动地，那一句就是些法利赛人所缺乏的。底下一句话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背得出来吗？
你说的是什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拿撒勒人耶稣。
No, 你最重要的话你已经念过去了，我们遇见了
啊，我们遇见了、嗯、
他这个人的信心是，这个人不得了的地方是什么？他认为他这个无名小卒啊，也可能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走在这个世界上走这一生的时候，他会遇见那个神最伟大的作为。这就是保罗说的，你们为什么以为不可信？其实他们不是以为这件事情不可信，他们是对于会发生在我眼前，他一下子错失掉了。所以这句话保罗当时讲那个震动力是很强的，他马上大家开始反省，诶，我的确是相信神会叫死人复活，哈哈，我们不是还跟撒都该人吵架吗？我们所盼望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诶，可是难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对吧？这是他能够逼着大家在那里反省的事情。那像这类的东西你都可以插在你的见证里。那我也常常问人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你先把其他的观念放下，真的有神，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些人都在这样很可怕的环境里面，那神会不会让我们找到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很多人都跟你讲说有，当然这件事情呢很简单的一个推理，就是说除非神要我找到他，要不然我找到他也是没命也是没效，对不对？他不要我找到他那何必，他如果要我找到他，那只能靠他自己给我一条找到他的路嘛。这个观念很容易懂，然后你再问下去，大部分的福音朋友没想过，就是这条路是已经给我们了，而现在快要给我们了，还是将来才会给我们？他们这么热心研究律法，这么热心盼望基督，这么热心相信死人复活，可是神叫死人复活了，他们就以为不可信。这是保罗指出他们的矛盾，好厉害啊，一针见血，就是他的攻击的重点啊，我们已经看了好多次了。他来到耶路撒冷，直到现在，他所有福音信息的重点，都不是耶稣是基督，而是什么？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那当然就是基督了，对不对？ 他把重点打在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一再的说，死人复活的确是我们福传福音很少讲，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讲，对吧？他把这一个福音的大旗帜是吧，大方向打出来之后，再回头做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不是刚才的三好学生的见证，而是说我怎么反对基督的见证。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我们会想说我没有这么特别的经历。哎，弟兄姐妹，你如果从一个反对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基督的人，那你一定有一个翻转。那个翻转就是你特别的经历。那个特别的经历只是在乎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把它拿来作为你的兵器，知道不知道怎么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把它用话讲清楚。像我的经历，我到今天还是就是一句话就讲了，我当时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看不见的手把我的心一转，我就转过来了。我没有什么保罗看见的东西，但是的确当我转过来的时候，我说的问题都还在，我只知道我开始变了一个人。我开始跟自己讲，我活到25岁有神我居然不知道，有神我居然不知道。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要是有神？我没办法跟你讲，我只能告诉你一下子我的心被转过来。你看那个永根的见证，你讲这么多圣经，变这么多圣经，你圣经读过了没有？没读过。那也是很有效的，对不对？那是你翻转的时刻。对于你这个翻转的时刻啊，你要在心里面把它弄清楚，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这个是往往一个人听见证啊，他们最有兴趣要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你一讲他就有一个参考。比方说你从来没读过圣经，大部分人真的从来没读过圣经，你怎么还反对圣经呢？然后他这时候是讲到他的时候是怎么压迫基督徒，然后主怎么样让他遇见。那怎么样让他遇见呢？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为什么他每一次讲都不一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主有特别的启示，特别的经历给你的时候，他那个让你的明白啊，不是一个观念性，不见得是完百分之百言语性的明白。那一明白是全部都明白。就像你骑脚踏车、骑自行车，你不知道怎么骑，你一旦会骑了之后呢，你有很多道理可以讲给人家，你的脚怎么样，你的手怎么样。可是你学会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体会啊，它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你长时间摸出来的。但是你要想，主可不可能把那个会骑自行车的体会直接装到一个小孩心里面，然后他上了自行车他就会了？绝对是可以。主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它是一个 package， 像一个软件包一样放你心里面，然后你再往往是用你自己的话发表出来。当你发表出来的时候，你有很大的自由度，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要形容主差他到外邦人那边去是干什么。这是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百分之百的保罗了，对不对？这也是圣灵。跟你说那时候主是不是一字一句这样讲？那不见得。这非常非常像保罗的话，虽然他代替主耶稣好像用第一人称在说，可是这是他当时讲给亚基帕。然后他呢就开始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是他对自己目前啊这个使徒这个基督徒所下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从他经历来讲，从他的见证来讲，他再也没有离开这条路，甚至到了这个受审被捆锁的地步。他从前怎么样在各处压迫基督徒，他现在怎么样在各处劝人家悔改。这就是他把见证讲清楚，他把两个保罗完全的摆在所有听众面前。他第二个保罗他讲的非常的漂亮，从那一天他感动我，我再没有回头，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都不可能再忘记他，他成了我的性命，他成了我这一生所要的唯一的追求。随便你怎么讲，基本上你如果前面把自己大致放了一个图画是别人能够看得懂的，后面你再放这个对在一起，你的见证不需要几分钟，你已经讲完了。所谓见证就是让人家看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让人家看见这个福音在你身上的演算，就把你这个人怎么样从一个逼迫神反对神的人变成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奴仆。 然后他就来了，我在劝勉所有的人要悔改，并且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那现在台上坐的这几个人呢，没一个好家伙，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受捆绑。你看他把自己这个为什么坐牢他也讲在里面，这整个的福音跟他的一生就分不开了。